实在这个步骤呢，您也用过了很多的比喻，比如你现在讲说，我们像这个内在就是一个小太虚，你也曾经讲过，它就是一个操场。上一集呢，您用过的那是更好理解的，三年级真的都听得懂。你就说，我们要用无我的那种态度，我就像我们家的一个庭院，一个停车场。好，进
对
来
啊，
了，
不然就像个房间，
就像个房间，
对，
对，
各位，
客
你有没有发
厅，
现我立志一直变哈，
对，
主旨永远不会变，因为那个真相只有一个啦，
是是是。是
对不对？好，我现在手搭着，更容易的让我觉知到它真的只是一个能量。我如果手不搭着，对初学来说很难离开爱恨情仇贪嗔好恶的这个意义的攀附。
是的，
当你手搭着的时候，它有多大就多大，它不会被你的好恶无限扩大。那么你手搭着，你可以去感觉我的内在对它有没有抵抗，更容易。我是不是任其自在，更容易？
讲师，您刚刚说了，就是手搭着的话，你就不
对
会
对
让
对，
那个更扩大。
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这个呢，又没有影片哈，大家就说老师啊，怎么搭怎么搭。各位，你用一只手指头搭着也可以，两只也可以，四只也可以的，一个手掌闷上去都可以啦。
对，就手指头四肢，我就 是
去
手指
感
头
觉
四
啦，
肢去感
对
觉
对
它。
对，去感觉。
这个时候呢，我的不快它不会再无限扩大了，
比较容易回到实
比
相，
较会，
实相就是能量，就是能量，气血就是气血。最后你会哦，它真的只是一团气，这个气有自然存在或自然解散或自然流行的轨迹次序，次序就是理，这叫做天理。各位，王阳明用天理这两个字，去人欲存天理。这个天理呢，它就是一股气，气里面呢周流不息，一定有个理嘛，对不对？所以它叫做天理嘛。
所以这个天理在我们身中哎，
对啊，这个天理里面呢，它怎么周流不息呢？因为它是金木水火土互相推移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啊。各位，什么叫五行？五行的行啊，就是不会停啊，不然怎么叫行啊？
哇，我们身中的这股气有金木水火
不可
土
能
哎，
停的。各位，就像是你身中的，我们讲看得到的血液好啦，血液是个行，一停就被猪血糕啦，你就完了，就抓去埋啦。对不 对？
周流不
多
息，
留不息。好，但是这个人的身中有一股真正的身体，真正的生命就是一股气，而这一股气代表情感的部分就在你胸膛中间，但是它还是一股气，它只是全身的气里面更精华、更敏锐的那一股气被汇聚在你的膻中一窍，就是黄庭。好，它作为情绪的主宰。那么我们身中有三个重要气场，一个是下丹田，里面也是一股能量，力量的泉源是在下丹田。上丹田在头颅正中间，它也是一股气场，但这股气场呢，它是很清灵的，所以它作为你思维的中心。然后呢，有一股气场很活跃，但是呢，充满着金木水火土里面的互相推移，它呢作为你的情感的中枢，就在这个中丹田。
中南
对，
天，
上丹田本无事，下丹田也本无事了哈，会让你情绪一塌糊涂的哈，就是中丹田，就是这个胸口这一窍。而你为什么要手闷在这里呀、啊？为什么大家有情感的时候手都摸着这个胸膛？为什么吓一跳摸着胸膛？为什么很感动摸着胸膛？为什么两个人相抱的时候胸膛贴胸膛？为什么？就是你很自然感受情感的地方就在这里呀、
是。
啊。好，那你要更接近实相，手摸着更容易接近实相。你说，我不用吧？你看我是已经学了好几年的人，对不对？我禅学已经学很久，那随便吧，你搭不搭随便你的啦哦。但是
好，好，
我要告诉你说，搭上去更容易接近实相。
是，
有的人就说，我在人前不好意思搭，那可以啊，因为你上班嘛，你两只手都在工作，你怎么忽然停下来，一只手搭在这里？你们老板要扣你钱的啊，对不对？不扣你钱，你们老板看了也不舒服啊，对不对？怎么两只手剩一只手了，对不对？
这比较简单。如果我跟人家在刚好有冲突的时候，我也不好在他面前用手搭在这
对
里，
对对，
对。
你就说等我搭一下，哎，他说，哎呀、啊，这怎么吵下去嘞？我吵一半怎么忽然停住了？嘿，这吵架不过瘾，对吧？好，没关系，我们在人前我们就手不搭，但是你要感觉，但是你要记得，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尽量练习手，触摸到很熟练，像我现在是不用触摸了，
您当然不用了，我们还是真的要用手
对，但
去
是
触
我
摸才，
因为我为什么要教各位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体会发现。
对。
然后体会到它的好处，而后在研究怎么样把这个学问教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会用各种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我就会有各种体验，
是，
我发现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对，真的是。
好，所以我们在触摸它，也就是提醒你正在感觉它， 其实是正在自知，这个知就更清楚了、哦、个自知一直自知，自什么知？自良知。我们本来看到的是一个嫉妒，是一个不快，也是自知，自什么知？自情绪的知。
对，
你一直触摸它，一直在觉知它，你的注意力全部在那，叫做回光返照，叫做内观啊。你正在内观的时候还是在自知，
是，
可是这个自知的时候正在格物，
是，
自知就是格物，
自知就是格物，
就是格物。而且为什么要分两个？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必须叫它物啊。
嗯，
为什么要叫它物？因为它是个纯物理现象，所以我要叫它物啊。啊，我如果一直停留在知，你就会一直情绪，一直情绪，那个就没得解脱嘛。
是，
格物的过程就是自知，自知正是为了格物，要格正这个物。好，我一直触摸它，我一直感觉它，竟然发现真的，它只是个能量。哎，当你真正那一秒钟灵光一乍现，看到它真的只是个能量的时候，它竟然完全不代表贪嗔痴爱哦。就这么妙，为什么？很简单嘛，人的心有一个特质，当你专注在一个方向，甲这个方向，你完全忘了乙哦；当你专注在乙，你完全忘了甲哦；当你专注在善，你的心当中是没有恶的哦；当你专注在恶，当下是没有善的哦。
是，
也就是说，我们心的注意力只能够有一个啦。好，那我专注在它是能量的时候呢？哎，它代表情感的那一部分的意义，哗一下土崩瓦解。
所以叫格物致知。
你先致知，
致
什么知？不是良知，自情绪的知，感觉到了，然后我去摸它，然后我一直感觉的过程，这个物啊，你对它的控制力，对它的造作，就正在慢慢的放下，慢慢的放下它这个气呢，这个东西呀、啊，我们叫做物嘛，
这个物理现象，
对，它就会慢慢归正，慢慢归正的过程就是格物啦，物已经格了，那个时候的知就是良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从格物开始往回看。就是自知、
啊、
这个时候的知变成良知咯。
是。
良知你已经是良知了，而这个时候当下的这个心就变作诚意了，就不能只叫意哦。
嗯。
好，那我今天呢总共呢有300个意，但是呢我练习成功的有100次。那我今天的个心哦已经净值被我擦亮三分之一了呢。
是啊。
对不对？
是。
30年的成物纳垢被我今天格正了三分之一呢。对不对？明天再隔，后天再隔，就这样隔，把握任何机会来隔。那首先你要先认清一个事实，你一定要愿意接受我看到我内心的藏污纳垢，你愿意以这个为进步的第一个台阶，而不是忽然看清楚之后呢，写信来骂我，打电话来骂我了，对不对？
自己都进步了、这个、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愿意要看自己。
对，所以我前几集我都讲说了，这个意就是心的缩小版。我们今天以300个意为心，而里面一个呢就叫做意嘛。
对，
你的支点到诚意才有支点哦。诚意的诚先拿掉了，因为你意一出来不是诚的嘛。
是，
你必须自知回到格物，格完了再回来自知才是良知，而后才是诚意嘛。
是，
对不对？一往一复，哎，就像我们洗衣服，你是不是先看到一件脏衣服，到水里搓一搓洗一洗呢，再拿回来，干净的衣服，干净的衣服才是自良知嘛。但是为什么你会去自良知？因为一开始你看到一件脏的衣服嘛，那个时候不能叫良知嘛，那个时候顶多能够知道说，我知道有一件脏衣服，开始拿去洗的过程就是格物，它是个物嘛。
是，讲是在洗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您教我们的这快两秒四步骤的第三个步骤？感受能量自由，
对，是感受能量的自由。第三个步骤，对，我们手搭上去，正在看它就是能量，它就是能量。后来，当你发现它就是能量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对它用力的时候，所有的意义全部土崩瓦解的时候，能量就得到自由了。
嗯，
这个时候得到自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正在格物，而且物已经格了哦。
是，
什么叫物已经格了？格就像洗衣服，为什么衣服脏了？正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土啊，很多灰尘啊，很多污渍，对不对？你去洗的时候它叫做物，那个污垢就是物啊，把那个物洗掉了，哎，是不是衣服是不是干净了？
是，
对不对？好，那我的贪嗔痴爱洗掉了，剩下的是什么？能量，
就是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那件干净的衣服
啊，
它的原貌，哎，自良知了，已经自良知了。
自良知，
这一个良知被我一致呢，这个当下的意就是什么？
诚意。
对，好啊，我今天300个意念呢，我晚上到晚上结束来这个统计一下啊，300个亿都是干净的，都是自过良知的，哦，那今天就是跟尧舜差不多的。
有可能吗，讲师？
对，所以你要先有一个支点。
好，
这个支点就是第一个亿，
第一个亿，
先认清它，
嗯，
隔正它，而后第二个亿，而后第三个亿。那你要先必须知道，你一天到底有几个意念在发动啊？一发现意念， 觉知心情来了，手搭上去，开始感受能量自由。各位，这一关极困难哦，这一关会骗了你哦。你一直以为我已经让它自由啦，为什么我还是痛苦啊？
是
啊，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既然你都说能量自由了，为什么你还是觉得痛苦呢？就是你不成行，告诉你，你回过来，你不成知啊。
是，
就是你一直是对它控制着，你一直对它是抵抗的，你一直想扫除它、消灭它，你从来没有一刻是真正想跟它和平共处的。你的心理根本就是这样。
是，
就不断练习，不断练习这件事情。各位，你一直写信发问也没用的啦。不断练习，不断练习，一直练习，只有这条出路。好，而后呢？我们说第三个步骤啦，让能量自由。最后，你终于免除你的情绪对你的困扰，对不对？免除你的贪嗔痴爱，你的七情六欲，你那个狭隘的心胸对你的控制，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做成人成己的事。
讲真，那不好意思，在成人成己之前，我要怎么去检视我真的是成了这个义哦？我在感受能量自由。真的是感受到能量自由的那个时候，就像讲师你讲的，就是一个很妙的感觉嘛，
妙觉，
就是一个妙觉。
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个情绪下很轻松啊。就以这个为检验点，就是这个能量虽然还是揪在心里，但是怎么那么轻松呢？为什么？因为气之气我自我嘛，
是
因为无我了嘛，因为它不是我嘛，啊，它不是我，飘在太虚的一朵云，我跟它计较个什么啦？
是，
对不对？
是，
好，轻松了，轻松了，我们就有办法去做成人成己，而不会觉得自欺。为什么我们告诉你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助人最乐？为什么你不去助人？因为每次助人哪有快乐啊？那个
自欺。
然后呢，强迫你去做，你就觉得自欺。
对，
你怎么样才能够觉得不自欺？而打从内心里真正是这样，因为你有诚意的忍耐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去成人成己。成人成己叫做诚意。诚意的诚就是一个言旁边加一个成功的成，那个成功的成就是成就别人，成就自己。诚意
是。
哦，这个四个步骤呢，反复不断的练习，就像投篮一样，一直练，一直练，一直投，一直投。你再怎么笨，给你练三个月，你也会投进一球，你信不信？
信，绝对信。
蒙到也会给你蒙进去，对不对？
对。
哦，再给你练半年，就能够一天投入两球；再给你练，一直练，就能够一天投入三球。最后你会当神射手，百发百中，那个就是尧舜。
要有这样的志向。谢谢强师，你今天已经把我们怎么样去使用知行合一哦。
啊，这个不能留为空谈。你知道这个学问很重要，你知道格物致知已经流落了中华文化之外啊，丧失了啊，已经有从孔子至今啊，已经2000多年、即使中间发生个有个王阳明来提倡他，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朱夫子的这个盛名之下，他无从发挥啊，
是，
对不对？现在可以说格物致知的学问在重新搭着这一部现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列车啊，出土重光。
对，
大家不要把它当一个小小的事情，
是，
这是个石破天惊的事情。
是，
对你而言，它是人生的重生转捩点。意就是你的支点，一个意，一个意，一个意念的不断的去练习，就有办法踏上古圣先贤走过的那条同样的道路。
感谢讲师哦，你也帮我们写成更加的白话文的这个宽两秒心自在的这本书里面，也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讲师您今天那么精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